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哈。我们讲完了缘起的生命观，好，那缘起的生命教育就是因为你有前面我们讲的这个缘起的生命观，你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啊，就是想要继续的追寻你的智慧哈，增长你的智慧啊，然后自己离苦得乐，也帮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那当然这里面包括你相信这是三世相续的因果啦，啊，还有讲这个十二缘起啊这些的。那么你有了这样一个生命观，也还是要依于缘起，怎么样去教育下一代？好，如果父母亲没有这样的观念呢，他教育下一代呢，很可能还是一般的世俗的这种功利取向啊等那些事情。所以呢，为什么缘起的教育呢？缘起的生命教育放在第二个，就是因为你有那样的这个生命观以后呢，就是有了一个大的方向跟目标，你才能这样去教育好。那我前面这一段呢，我们是从历史上来看，主要就讲这个从戊戌政变一百年哈，就是这个清朝的末年哈，到我们中间的八国联军啊、庚子赔款啊，还有到这个国共的这个分裂啊，还有这个抗战的八年，以及一直到我们到台湾来，我简称为他为上一代的父母。好，他们呢面对一个社会结构的非常快速的改变，怎么样的改变呢？最主要是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农业社会你一切都要依于春夏秋冬，你看都用那个农历哈，或者所谓的阴历，你要随顺这个季节去活动。但工业革命就打破了我们跟大自然这样相处的一个和谐啊，一切讲究呢速度啊，乃至于我们现在一些农业也变成说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都已经就是比较不自然了，都是人工栽培的。其实这里面当然是可能弊多利少了，我们只图我们的这个方便口欲哈，实际上造成了很多，现在有一些都是反对这个基因改造啊，那我们说是没有人基因改造，我们也是用不同的东西交配出来哈，然后像是我听说过像那什么莲雾啊，它用黑色的东西把它包起来，然后晚一点拿掉呢它吸收光啊，那时候出来的因为人家都下市了，所以它那就比较贵。其实有没有必要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就什么时令本来是它是顺着个天时的，什么时令有什么样的东西，好比说我们在那个冰天雪地那个山里头呢，你要去吃西瓜其实就是不合适的啊，有这些事他就应该吃那种产物哈。那我也知道就是什么像吃这个一年熟两次到三次的稻米哈，你对于这种寒带地方人就不合适，他吃麦子吃青稞哈，为什么？因为他一年只长一次的，他那个能量哈真的比你长三次的可能会好一点。那这些不说了，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呢不断的跟大自然去对抗。好，所以那个集体农业哈就会造成了什么，他人力上就少了很多，所以从本来是星期天做礼拜，到星期天休息，到星期六半天，到这样一直过来哈，就是多出来很多时间呢我们去放在这种所谓的休闲娱乐方面。好，时代我们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而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这个家庭结构也改变，因为大家都要去上班呢，所以这个有一个所谓的职业妇女就出来了，就这个母亲也上班。好，再过来就是因为我们的丧权辱国哈，好，在这种船坚炮利打击下呢，我们就崇洋媚外，认为一切科技的啊，或者是这个民主的就是好的啊，有这样的问题。而我们会有什么呢？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传统价值观，这些伦理道德啊，还有一些信念呢，都被受到这样一个西方文化的冲击呢，颠覆呢，都破坏掉了。不是说等到文化大革命，在此之前呢，五四运动呢 就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线装书，好像那个白话文运动啊，认为啊我们的这个八股啊这些东西不好。好，那么在这样矫枉过正之下呢，造成了呢我们极端的，本来是很重视精神文明呢，变成极端的重视物质文明啊。那么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呢这一代的人呢，他会面临一个是我要在伦理道德呢还是一个功利取向之间呢，他会有一种抉择啊，冲突啊跟矛盾啊。但是呢这一批的人呢，再加上我们的政局的不稳定啊，有逃难啊，有这些事情啊，好等类的228呀什么的，他们本身这个教育环境就不稳定，本身也不知道说是传统的好还是现代的好还是外国的好，好就不知何去何从，而本身呢就是失学的一代。因为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这种我讲的这个生活态度啊，处事的智慧啊，这些教育就减少了很多。那么他们本身呢，是不是也就缺乏了这些啊处事及生命的智慧？而且呢，在长期的生活压力下，他只希望什么？孩子赶快长大。那么孩子长大，我就放下我的担子了，好像都有这种想法嘛。所以呢，他们会缺乏爱心跟耐心去思维，究竟该怎么样子教育孩子？他也没思维，是也不知道，反正外面人家怎么做，学校怎么安排，他就怎么安排。好，那实在还有一件什么事情呢？整个的社会风气、教育体制啊，还有这个媒体，更是这样的推波助澜的，鼓励你呢，赶快让你的孩子长大。我们说是这个速效的时代啊。啊，什么？当现在就更过头了，说什么吃什么营养品啊，你的小孩子脑筋就会好啊，接受什么样学前教育啊，啊，因为我们看太多的广告都是这样，说什么头痛啊，吃什么双层药片、双层效果啊，啊，这些都是讲求速效。那么当然，我们也希望孩子赶快长大。啊，这是上一代已经犯的错误啊，到了这一代呢，更是变本加厉。为什么现在的物质文明是极端的物质文明，而且呢真的是道德沦丧，完全是这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道德沦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哈，笑贫不笑娼啊，我讲难听点呢，就是什么未婚生子啊、援交啊，这些好像变成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了哈。然后其他的呢，大家说年轻人什么很酷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而且好像这个媒体啊、父母啊、师长啊都去讨好这些事情。这个你要从哪里知道啊？就看这个综艺节目就知道，都是在那边呢消遣人啊，讲这些八卦的啊，讲这些煽情的。所以呢这样的小孩子啊也是更糟糕哈。其实呢因为资讯的发达呢，这次资讯发达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不管是报章啊，或者是网络啊，这些媒体上你得到的这些资讯不一定等于知识，就是他因为这个方面他可以随便说什么都是一个资讯，但他是不是一个知识不一定，对不对不一定。好，我们就可以最显而易见，就是这个选举的时候啊，谁谁谁都可以来谈论一下政治，因为它很简单嘛，他只要看电视这样就可以了。那根本呢就是资讯不等于知识，知识呢没有经过你的经验去考证呢更不等于智慧，所以上面就是乱七八糟一大堆，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判断。我们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哈。而他这样子呢，由于这样资讯的发达呢，他更是加速了他这种对物质的追求，而放弃了传统的这些伦理道德哈，也不相信过去的教育经验。啊，我在深圳有一次到那个图书城里面，就看到他们要买什么书，就是我讲的如何使你的下一代 什么如你如何成使你的儿女成为什么资优生啊，成为爱因斯坦啊，这种书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教育。而写那些书的人他是只是有一个 title 哈，他是什么博士什么什么，他也没经过实验这些事情，那我们也不会判断。但我们因为功利啊，哦，不要输啊，啊，赶快要赢在起跑点呢，就会有这些事情。好，而且呢，最主要这一代的父母没有经过上一代，上一代还在觉得说，哎呦，这是道德重要呢，还是这个现实重要？他还有点冲突，还要去思维，还要去调试。这一代人根本不是，就是自以为是哈，自以为是的认为什么呢？他能够主宰一切，包括了对子女教育的方式，他认为他能主宰哈。所以呢，他相信他能主控他子女的成长呢，认为呢，我只要多赚钱，然后赋予呢子女一个竞争的利器，比如说什么？我说如何栽培你女儿儿女成为这个爱迪生，怎么样使小孩子成为资优宝贝、超级儿童，好，比别人更聪明、更能干，那他相信将来这小孩子变成出人头地、幸福快乐。可是我们仔细看看这件事情哈，当然他这是在不断的在知识、才艺这些方面去累积哈，绝对没有其他那种生活智慧的教育哈。我们最常见到，我在美国最常见到就是什么，有一个区哈是很有钱的区，都是百万豪宅，美金百万豪宅哈。这里头的小孩子呢，个个不是能拉小提琴就能弹钢琴，可是那里的青少年呢问题最严重，不是毒品就是黑帮。那我当然也在那边咨商过，我才知道原因，他恨透了父母，他们从小被逼的没有自己的童年，去学钢琴学小提琴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父母啊，家里有客人的时候，有亲戚来的时候可以炫耀，是这样的哦。乃至于他的成绩，好像他们就感觉根本不是为他们自己学，而是为父母。所以等到他到青少年的时候，不依赖父母的时候，叛逆期的时候，就有这些事情出来。我看台湾现在一样，前天还是昨天的联合报，居然有一个学前的这个小孩子学13项才艺，结果他那个报纸标题是什么？妈妈我恨你。6岁前的学前的小孩子，我们在干什么？啊，这样真的就变成捷径了，然后你教育费用就可以少花一点，然后他就很快资优生跳级就大学毕业，然后你就了了。所以呢，美其名呢他们是为了孩子好，其实多数可能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好而已，还有这样的情形哈。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现在有什么问题呢？我本来是要出书，结果有位教授说你不用出了。我说为什么？他这些乱七八糟这种书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人怎么回事呢？我们现在好像看了以为印在书上那个印刷很不错的那个就是正确的吗？因为我们没有在培养我们的智慧，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就像我们现在佛法里面也是一样的，你自己不深入经论，你没有参方眼，那你是碰到谁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了，那就看你的运气了。好，所以这都是问题哈。那么我们现在看看呢，这个家长呢，好，究竟是教育的助力还是阻力？我们思维一下这个问题。今天呢，很多都会责怪到是父母亲的问题，家教的问题哈。那么其实呢，家长呢，他自己他这一生呢，想要追寻不到的呢，他会把他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孩子身上。好，所以呢，他们现在的是这样功利的取向呢，所以现在的父母认为教育呢，好，只要是让孩子呢累积知识，好，技能。我看我们这不晓得说的对不对哈，他可以考高分，他可以读名校，好，然后呢，他可以赚大钱，这好像就是他们的目的，这个教育的目的好像变成这样的哈。然后呢，在不要输在起跑点的压力下呢，求速效的揠苗助长。这下面有什么问题呢？因为父母亲都忙， 所以就缺乏了家庭应有的教育，尤其是父母亲的身教。他们真的是只认为自己要赚更多的钱呢，那其他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丢给保姆、学校老师、安亲班、才艺班、补习班。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要发动说这个扎根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些既得势力者。你晓得这个补习名师他可以赚多少钱呢？而他出的题目是大人都答不出来，非常的刁钻呢、而那会考那个题目，可能那个知识啊，是一辈子都用不到的，非常冷僻。好，那我们究竟这样在做什么呢？好，最重要的是多数父母啊与子女间呢缺乏沟通、了解还有良性的互动。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哈，我们如果有上班的，你回到家跟小孩子共处的时间是什么？多数就是一起吃饭看电视。你有没有问过他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或者他有什么心理上需要调试的，或者他觉得他很荣耀要跟你分享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少，多数是联络部拿来看看要做什么功课，再看看考卷分数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而已。而你还逼他去做功课，然后你自己也累了一天了，你还要继续看电视，他心里怎么想？那小孩子很精嘛，那他去房间他干什么？他去偷偷上网，去看漫画书。所以主要是缺乏这种沟通、了解、良性互动，还有呢，父母不能有这种以身作则的身教，这都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哈。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我还是这句老话呢，忽略了应该教导孩子最基本处事的智慧及生活态度。比方说呢，面对挫折如何调试，情绪的管理，解决问题的能力，怎么样子跟人家沟通相处，这些都没有谈，更谈不上道德人格的培养与成长，乃至于生涯的规划，这些都很少很少去谈到。所以呢，即使这些小孩一个一个成为超级小孩，可是呢长大了不知何去何从。前一阵子美国一个资优生呢，他感觉他没有什么在挑战了，一枪就把自己打死了。很多的自由生会适应不良，结果害惨了他。因为这下面可能有讲哈，因为即使身体、才艺、知识看起来很丰富、很早熟啊，但是他的心智是不成熟的，他没有这些处事的智慧，他面临这些东西呢，跟一群比他年纪大很多的人在一起呢，其实他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好，所以呢这些都是问题哈。在这样子的一个揠苗助长的教育下哈，主要也就是在父母的左右下，小孩子呢他因为那时候没有能力，他只有接受和随顺。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要依赖你，他知道只有这样子才能取悦他们所依赖的人，才能得到肯定，才能得到他们物质上的所需。好，我碰过说小孩子，我说你为什么要听你妈妈话？因为他给我钱呢。有这种话哈，在美国非常现实哈。那么他是为了这个，他才去学习，绝对不是因为说这教导的这些事情是他觉得有兴趣或真实感觉很重要，他才去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以超越这个小孩子年龄心智的模式呢，要他们去学习感觉、思考和表现呢，其实带给他们呢适应上非常大的压力，因而引发内心的矛盾冲突。这就是日后啊，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忧郁症、躁郁症这种典型心理障碍的根源。我们常见到的是哈，小孩子有很多呢，因为要上课的压力，会大哭大闹，会头痛、胃痛、装病，好，乃至于呢学习的时候的障碍跟沮丧，那就不愿意去上课，甚至于害怕考试呢去逃学，当然也还害怕老师的责罚，好， 那么到了青少年呢，因为他的自尊、自信、自爱这些呢，早就被践踏的一点都没了，所以他就开始了，因为能力开始强了，他就开始叛逆。叛逆的行为呢，多数就比较倾向于不合法的了哈，所以有什么偷盗、犯罪、飙车、未婚怀孕、暴力倾向、参加帮派、滥用烟酒毒品，还有什么自杀。因为像参加帮派的话，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在校园里头他感觉没有安全感，他要是被放牛班，他也不晓得要干什么好，同学都取笑他，如果他参加帮派以后他就很拽。我昨天听一个年轻人跟我讲说，他们抽烟是表现说他很成熟，他很酷。我在美国的时候听说大学的小孩子不喝酒好像跟不上时代，都严重到这个程度哈。但是呢，不论什么问题呢，都是因为什么，好，他长期的教育和生活经历呢，只是什么被催促着匆忙的长成这个个体哈，成长个体。很明显呢，因外在的压力和内心的矛盾呢，他产生了极度的困扰。下面我就讲什么早熟其实不熟啊。现在看起来小孩子我们感觉他很聪明哈，电动啊玩得很厉害啊，然后东西知道很多，但是你叫他去做什么事呢，很难。有资优生呢，上完厕所还要叫妈妈的很多。或者我问问你们这一代的人，小五这一代人，有谁自己会用手洗衣服，会能够去买点菜自己煮煮吗？都不太可能，而且离了手机就活不了了，不能上网了就焦虑了，很危险的。等到他们这个年纪呢，又到下一代哈，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面临他小孩子的成长，他面临他自己的一个中年危机，面临到他父母亲的那些老病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波的自杀潮。我们前一阵子经济不景气，自杀最多是四十岁上下的男众，因为女众有一点不同，因为她生理上各方面呢，她反而比较能够忍。男众呢，就是其实是比较在这方面是差一点，忍的能力差一点，然后再加上呢，都是想生男孩宠男孩，所以他很多适应能力也就差。所以这个将来都是很严重的问题哈。最主要呢，好，多数的父母呢是用自己的信念与价值观在教养子女，因此呢左右了孩子学习过程中的选择和成长。事实上每个小孩子跟父母亲虽然是你的孩子，他未必跟你一样啊，他哪些长处什么你都不知道哈。那换句话说呢，父母会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呢投射在对孩子的期望下，也会将自己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呢当作引导孩子的目标。好，所以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因为你基于这样子呢，你丝毫不能去赏识发现这些小朋友呢除了功课考试之外的任何优点，很难呐、啊，因为你功利主义，你只要求什么会读书、考高分、读名校，然后将来呢就是赚大钱。其实人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呢，优点都被抹杀了。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父母是极端的追求物质化的东西，精神上的东西不够，那么他又把小孩子去丢给了这个保姆啊、家庭老师啊、安亲班啊这些。所以当呢跟小孩子共处的时候，第一个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共处，他会做什么，他也觉得说把小孩子这样丢了他很心不忍，所以他会做什么，他会做圣诞老人，只会在物质上的满足跟溺爱，这个对于小孩子更是雪上加霜。那后来就知道会闹的孩子有糖吃，就有这些事情出来哈。所以呢你如果说是这样子呢，他知道用这些手段来取悦你来怎么样，并不是他自己人生有一个方向觉得这些重要或者有兴趣去学习， 所以一旦等他青少年就叛逆，叛逆完了到大学呢，跟你一样就赶快打工去赚钱。其实像大学老实讲是一个黄金时代，是一个学习的黄金时代。结果呢，我去年呢到那些大学里面听这些教授讲，就他如果前一次考90分，第二次就想考30分就算了，只要平均60分过关就好。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学习去学习，其他时间来干嘛？打工赚钱享受。这是我们现在大学生的写照。哎，那甚至于我不是那时候听说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什么什么 BB 扣就去抢那个超商。那现在大学生的程度，我不是说他们的这个知识程度差，就是这种生活上处事的智慧真的是很低能，非常低能。哦，我前阵子跟一个小朋友呢，我当然我也是为了省钱也是走路，我往善导寺那一站去坐，然后要往松山那边呢，那当然这个走路近一点点哈，但是往下一站呢可能就省一点钱嘛，啊，当然我不知道省多少，只差那么一点呢就不一样了，这小孩子就不愿意了，他们认为这个是时间很重要很赶哈，这个钱无所谓。其实就是这样点点滴滴来的，很多小孩子有一只手机两只手机，而且新的东西出来还要马上就换，根本因为就是这种父母的溺爱，根本都不会去什么那叫什么感激 appreciate。 他认为像我说那个，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叫做 peer pressure， 就是我的同学都这样，因为这已经造成社会风气了，所以他穿 Nike 我就要穿 Nike，我不管他父亲是百万富翁，我父亲可能在扫地啊，他不管这个，那就是跟你闹啊。这些哦，那个媒体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媒体那些都是在骗的。然后你真的穿那个鞋子，你就可以飞了吗？真的是很糟糕哈。所以呢，这样的信念及价值观呢，其实源自于他们本身受到的教育，还有就是我讲的整个社会潮流的压力，还有一个事情呢，我只能点到为止，就是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误导，不愿意再向下扎根，多花一些时间培养的小孩子的品德啊，这些处事的智慧，而拼命的就是什么？因为没有办法，就是这些补习班、参考书、这些教授也要靠这样去巩固他的地位。这些老师牺牲掉小孩子，还有这些官员，有谁真正的关心到下一代的小孩子需要什么？都是在那上面做文章。好了，现在联考录取率100%又怎么样？问题解决了吗？根本没有。好，那另外就是什么？媒体传播，媒体促销，这推波助澜了。是啊，你看那些很多那些那个什么补习班啊，什么那些广告啊，然后对小孩子的，那我们小时候参加了什么智力测验啊，那跟智力有关系吗？就看谁反应快而已，看谁背得多而已嘛。好，那么让这些父母受到整个的这样影响，认为说哦，的确这样子的教育呢，就可以帮助下一代啊。然后这时代呢是非常可悲。也令人同情的，因为他父母就是失学的一代。好，最重要哈，我这里面很多错字哈，不好意思哈，就是我是今天下午赶着打出来的。不要因为你认为自己爱孩子而陷入呢期望过高的陷阱，所以这些揠苗助长都是什么期望过高啊？你要依于小孩子的根性啊。你是希望他一定要出人头地赚大钱过好日子，都不一定过好日子哈，还是希望他平安快乐的过一辈子呢？好，更没有必要冒险牺牲什么孩子一生的幸福快乐。好，老实说呢，你说为了自己结果令自己失望呢事小，造成孩子的终身伤害呢，这是事情就大了，因为你影响他整个的一生。而现在的新兴人类都是在什么电子媒体电子文化的侵染下成长的一代， 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童年啊。早期呢，平面媒体呢，文字上他不太能理解，现在直接是画面，直接是音响，直接是特写镜头。他们过早的介入成人世界呢，去玩那些呢他们身心发展还无法复合的成人游戏啊，不得了啊。你们知道现在小孩子玩的什么？全部是打打杀杀啊，最多再不然就是赌博啊，这些电玩的。好，而呢由于我刚刚前面提那些因素呢，学校的道德教育、小学里面的生活与伦理、国中的公民与道德这些课程呢都不见了，即使有呢也在联考制度下被牺牲了，因为不考这些啊。好，真正的道德教育应该怎么做，似乎没有人认真去研究过。而呢道德教育比一般这些知识才艺的教育，好，国文英文数学的教法呢并不相同。你只有让孩子经历一段呢主要他能够自省自觉的过程呢，他自己从这样学习以后又能自省自觉呢，才能得到最真实最深刻的这些人生经验，这是最宝贵的。好，那这是整个的一个大背景啊。那好，那我们究竟怎么样依于这个缘起啊，佛法的缘起观，我们应该怎么样教育下一代呢？首先我讲呢有一句话叫做四缘生众法，更无第五缘。四缘是哪四缘呢？清音缘、所缘缘、真上缘跟等无见缘。好，这四缘生众法，这是唯识里面的话哈。等无见缘就是说这个事情灭了，这一刹那灭了，下一刹那另外一个事情才能生起来，这叫等无见缘，比较跟我们的教育没有关系。清音缘是什么呢？就是总的来说哈，清音缘就是你无名缘行行缘事啊，应该依于过去式的行缘事呢，主要随着你的业力的善恶，或者你在种种方面不同的栽培，每个孩子有他不同的事，也就是有不同的根气、思想、才智、个性、兴趣，都跟他前身的业力有关。那么我们应该呢随顺他的根气，因材施教，而不是齐头式的平等，每一个都要当资优生，每一个都要像我们那个时代每个都要读甲组，每个都要出国留学，其实真是害死人哈。然后呢更刚刚讲是清音缘哈，更要依于缘起的生命观、生命的意义，依于这个呢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所以我下面有写哈，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跟成人养德，不同的阶段呢给予呢最适宜的教育。那就是什么？因为他的内心从无始劫来有很多很多的种子，你如果让他所缘境、所缘的境界都是好的，那么他好的种子就可以继续成长，就会有力量，而坏的种子因为得不到这些因缘呢，他就不会升起来，就慢慢的衰退。好，这是所缘缘。真上缘呢就是你的教导，所以你能做的什么部分，就是给他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跟教材，还有一个真上缘就是你尽心尽力的去教导，而不是你去操控你要他去变成什么，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但是现在的父母多数有这个问题，动不动你是我生的你就得听我的。好，而现在小孩子他认为你是老 Coco， 他认为他在网络上知道的东西比你多，而且你自己的身教如何，你自己也是有些时候啊脾气也不好也乱七八糟，他为什么会服你的呢？不会啊。所以呢我认为呢，想要教育下一代先教育自己，先把自己弄好一点，因为你是小孩子当然的老师，父母是小孩子当然的老师哈。所以呢从这边来说呢，我们就从这样来看了哈，从这个小孩子的胎内呢到两岁的教育呢我们叫幼儿养性，从两岁到十二岁的教育呢我们叫同盟养正。这怎么说呢？我们 无名缘行行缘事，然后事缘名色。好，如果没有听十二因缘，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就是你那个去后先来做主翁，这个阿赖耶识，然后呢由于父精母血那个遗体这样一个增上缘呢，就产生了这一生的名色。这个名呢就是讲心理思想上的，色呢就是讲生理上的。好，那么这个讲什么呢，就是你在胎内呢中呢身心啊渐渐发育，就是所谓的名色味，渐渐发育到了什么程度呢，成长到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六根的差别了呢，这些叫做六触。这个六根具足呢，就到了形成人体形态的阶段，也就是即将要出生要出胎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呢还没有跟外境相触，所以是什么四缘名色，名色缘六触的时候。那么这个阶段呢，母亲本身的生活习惯啊，他的健康，他的营养啊，比如说他抽不抽烟，喝不喝酒，这一些都会直接影响到胎儿。还有就是什么更重要，他的情绪跟心理啊，是不是很稳定啊，这些呢都有可能呢，要是不小心都会伤害到胎儿。如果你小孩子脾气很暴躁，如果不是前世来的呢，就跟你怀孕的时候脾气太大可能会有点关系啊。等到出生以后呢，就是触啊，胎儿出生呢零岁到两岁之间，那个弗洛伊德叫他口腔期什么什么的期，那个时候呢他是什么情况呢，他这时候跟境界相触会引起身心的活动，叫做触。而这时候呢主要是前五根的触呢比较敏锐，它能够接受外来的影响的能力也最大。这个意根呢还不算很成熟，意识啊还不算很成熟，还没到受的程度，它还不能分别苦乐的差别。好，那它怎么呢，它只是本能的反应。在这个触最敏感的时期呢，眼睛啊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呢看一些柔和丰富的色彩，这个对他有好处的。父母呢最好是以这种愉快的心情去抱他，这是对于生好，或者陪他游戏，或者呢这个很重要哈，对他说些轻柔的赞美的肯定的话，这个非常重要，这是对他的意根。小孩子啊他很精的，他分辨得出来，你稍微呢声音大一点呢什么什么他就知道。好，所以这时候很重要，为什么，你要培养他一种安全感哈。那么有时候也可以播放这些优美的音乐呢，可以培养他的优雅的性情，就是因为这样不会有不安全感，有不安全感就会产后产生日后的孤僻，还有对人的不信任。这个事情我们想一想跟职业妇女也没有关系啊，你如果跟保姆长大，过去算是农业时代要去送个便当什么，他还是把它背在身上啊，然后也没有那么精细的，现在呢奶粉还要量好多少啊，什么什么还要算啊，然后呢固定，我看他们都照表形式哈，几点钟要喂啊什么什么，他也不必，他反正就是照那个书上怎么说，他也不真正去察觉这小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需要啊，反正隔几个小时呢就是换换尿片啊，喂点东西，其他都不管了。啊，这父母也是这样，是这个保姆更是如此。他会这样去赞美他吗？他会这样去抱他吗？我看都不会。所以这样小孩子，而且小孩子的心情，他因为出生就是认识他母亲，其后认识他父亲，因为其他不相干的人呢、啊，即使在医院里面，他没有那个印象。然后他如果第一次从他父母中怀抱要送到一个陌生人里面那边去的时候，他有极度的不安，然后就会造成他日后，我就讲他心里头这种不安全感就会造成他日后对人怀疑，他性格上的一些缺失，结果你看是在这个时候造成的，是不是？ 啊，甚至于我也听说了报纸上有登啊，那些保姆一下要搞好几个，干脆嘛，给你吃安眠药，你反正睡了不要吵就好了。还有这种情形，吃东西也是他要煮好一次全喂啊，是不是？那你想想看，这样小孩子个性将来是怎么回事？当然更有的是什么吃母奶跟吃牛奶的差别，也都有差别。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幼儿养性。你看我们现在的父母注意到多少，你现在不注意哈，你将来等到他青少年叛逆以后，那时候你付出更多啊，你会付出更多。好，可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只知道就是说我需要生活更好啊，小孩子教育费很重要，我要赶快拼命去赚钱，认为钱能解决一切，这是非常非常的愚痴的一个错误。受呢，就是开始这个同盟养正哈，这个当然中间有一些灰色的地带，是畜跟受交接的一个地方哈。受是领纳，这个婴儿逐渐长大呢，能够受用受学，两岁以后呢，渐渐呢，他对事物能够识别而有感受。两岁以后啊，因为一岁时这个两岁之前他也没有那个力量，两岁之后他所要被那个火烫了一下，他开始会记了哈，他知道这个烫啊，他就会害怕，就会远离了。但这个之前他只有触的时候呢还不明显，他可能还要去碰的。好，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是你从这边都要去了解，你怎么样去教育他哈。这个时候呢，你营造一个良好的教育气氛，好，还有良好的一个学习环境，尤其是教材哈，因为这是从两岁之后三岁一直到十二岁哈，尤其是教材呢，是影响孩子人格健全发展的重要因素，很重要啊。好，三岁定终身呢、啊。那我们做这个行为分析哈，认知心理学的行为分析呢，很多小孩子他那个行为偏差，就是精神上心理上的问题呢，都是在两岁到八岁之间受到什么刺激呀、惊吓呀、什么什么，造成他以后啊一种盲点，一种恐惧。所以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哈。我讲我自己，我很有幸，我的父亲呢，虽然我不太会写哈，我父亲一有空呢，三四岁的时候就把我抱到他身上，抓着我手就写毛笔啊，然后就开始念那个四书五经什么，然后就对对子，这个对于我后来文学是帮助太大了。因为那个时候受就是什么，他是下面有讲哈，好，我等一下再讲那个好了。因此呢，父母，如果你希望你小孩子将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什么样的美德，你就是什么，你不一定要去呵斥他不好的，因为小孩子他知道，你就是什么，不断的去赞美呢，正面的赞美他，肯定他。啊，最近有一本书也是这个扎根教育持续会出的，叫什么《如何欣赏你的孩子》，啊，是讲度的一个那个的。耳朵聋的那一位，他就是如何赏识你的孩子，对不对？有这本书嘛哈，那是非常不错的哈。你不需要过度的打骂或者处罚，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赞美他，肯定他，好就可以了。因为他这时候受心所哈，什么叫受心所？叫领纳外境而生的觉受最敏锐。你只要赞叹他，他就记下来，他也晓得哈，这个是一个亲子之间的关系。他也晓得你要他就是这样的，你也会高兴，对他也好。但你反而责罚的事情就不一定，所以多用正面的赞叹比较好一点。好，这个呢，幼儿呢几乎没有自主的学习能力，好，可说是呢判断力不足而可塑性强，因为他很单纯啊，这种纯净的心呢，对于外界的一切的讯息呢，只能直觉的不加选择的全面吸收。好，所以这一段时期哈，越小越重要哈。此时呢，正是 这个四打错了哈，正是构成其一生性情及品格的基础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期。这时候的教育呢，主要还是要依靠父母或者师长哈，主动给予正确的指导。好，因为都是先入为主嘛，所以他就能深深印入呢这个小孩子很纯净的心理，形成他日后终身不移的人格特质。我讲真的，很多要一种良好习惯的养成呢，就是要靠这时候。可是如果说是我们赶着送他去幼儿园幼稚园啊什么什么的，好，或者怎么样，他很多事情就在这个忙之间呢就被抹杀掉了。好，良好习惯的养成，优美人格的奠定，结果呢就在你父母轻松愉快的赞美肯定中不知不觉的完成。好，秉性良好的孩子呢，经此赞美肯定以后呢，最重要他会发生是主要他的自信心。好，中下的孩子呢，如果他的根气中下，更要你加倍赞美来弥补他。我们讲哈，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这个忧郁症躁郁症有一个什么共同特点，这些心理疾病有什么共同特点，一个是散乱哈，一个就是没有自信心。好，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导正减轻他不良的习性。好，于无形之中，良好的习性一旦养成呢，终身受益不尽。比如说要教刷牙呀，教他剪指甲呀，绑鞋带呀，这些事情我看很多现在年轻小孩子可能不一定会绑鞋带。我讲我自己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呢，我还算会拿筷子，但不像那个老一辈人，筷子中间伸个指头进去还可以像那个杠杆原理一样用得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带便当都是用调羹，现在更是啊，我讲真的啊，现在我看太多人拿筷子是用这样抓的，不是用手指头。然后你看现在小孩子写字是用画的，他那个笔画都错误，笔画顺序很多都错误，再将来怎么回事，字都不会写了，因为电脑打字就好了。是不是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呢？哎，牙刷呢就用什么电动牙刷摆上去跑就好了，以后真的会越来越低能了，我跟你讲。然后有一天要是没电了呢，我说有一天这个世界要没电了呢，这些人怎么活？有没有想过啊？所以我们并不是在进化，这不是绝对绝对不是进化论，只是物质享乐好像看起来是进化论，在精神方面，在这些就是生活的这些智慧方面是标准的退化论，尤其啊这二三十年来是退化的更严重啊。好，现在你要是小孩子碰到什么事情，他什么反应？那小五你说说看，如果碰到什么事情你不能处理的时候，你什么反应？就是逃避。有没有说面对我去试试看？再不然就是电话抓起来找妈妈。闯了祸也是，老是大人在后面善后，谁都爱他孩子啊。有没有说真正要让他面对这现实，说他是错了，我甘心让他接受处罚？没有，我还去找立委，这老师体罚。这样小孩子将来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晓得只要他不能解决的找爸妈就好了，可是总有一天要离开爸妈的，是不是？因为台湾实在太方便了，所以呢像我们那个时代呢还不是完全去吃自助餐呢，有些时候你还得自己稍稍弄点东西，没有洗衣机你还要用手洗啊。现在呢有钱就好了嘛，所以父母亲也想说，哎呀，应该多让他一点时间去读书嘛，就给很多的零用钱让他去做这些事，但是就剥夺了什么他的学习能力啊。你要晓得在这样过度的保护啊， 跟溺爱之下呢，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会剥夺了他的学习能力哈。这都是蛮严重的问题哈。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讲说用赞叹呢、啊、用这样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啊，培养他的信心啊。但是智慧从哪里培养？就是要靠好的教材了。好，养正呢是指培养其端正的心性、知见、信念，还有他行为及习惯。因为这个阶段的小孩子呢，他的理解能力微弱，知识未开，所以他仰赖父母师长的地方还很多。而且呢，也因为他的那个男女的爱欲还没开始发，涉世未深呢，所以他的心性还是纯净。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我们一旦有这个男女的欲啊，有这些事情以后呢，记忆力就会减退。所以这一段呢，受最强的时候，最敏锐的时候，正是记忆力最强的阶段。如何去掌握他记忆的特长呢？善加教育，以其收到呢终身受益的长远效果，这是非常值得让我们深刻反省的教育问题。我们现在是什么？真的只有才艺上的，让他去看卡通，让他去看电视，好，那个电动打得非常好，卡通人物他非常熟，偶像歌手的事情他非常知道，但是其他的呢，是不是？你有些东西我讲了，你不叫他背，他连那个偶像的什么是什么座几几号生的什么什么四号，他都背得一清二楚，还有那广告词那些也都背得一清二楚，是不是应该让他背？还是应该让他背？好，但是背什么呢？读诵什么呢？其实读诵也要讲解哈。要读诵讲解这些最有价值的书，什么书？因果道德的书。但是我现在说一句啊，我讲错了，希望人家纠正哈。倒是李炳南老居士有讲一个常理举要啊，什么这些还可能一点。好，去学习我讲的叫善生经，里头呢佛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不要做啊，什么什么的，这些呢都是讲一些善恶因果的事情哈。啊，因果道德啊，当然儒家的道德我们可以学习哈，啊，这个中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义利之辩呐，成分自欲啊，这些，还有呢，有一本《格言联璧》，我认为非常的好，里面都是什么生活处事的态度跟智慧。好，那么我刚刚讲了，还有像这个中恕之道呢，其实通于我们慈悲的，啊，为人家着想嘛，哈。那么你让他多读这一些书，常常的这样子耳濡目染呢，在这个古圣先贤里面的道德智慧当中呢，就能潜移默化，就能陶冶他的性情，就能开阔他的心胸，然后呢端正他的品性，培养他的智慧，是不是我们现在非常缺乏？我们现在非常缺乏，我们只看呢，甚至于我讲的真的哈，我以前讲过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在船坚炮利下，我那个时代就是不读甲组好像很羞耻哈，男生呢、啊，你不读甲组不读理工啊，很羞耻，啊，因为一定要就是我们输人家就输在科技方面嘛，所以呢，我们拼命的在这个算术数学方面揠苗助长。真的是揠苗助长，我们小学生四年级的程度啊，是人家美国至少初中以上的，而我们的初中是人家高中的程度。但是呢，在读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哈，因为我们是被逼迫的哈，很多考上大学的哈，就是我再也不要碰数学了，甚至于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什么要考心理学呢，也还要考这些什么物理化学这些，我不晓得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哈？那么到了研究所之后呢，因为美国人他是由兴趣培养的，好，而不是这样揠苗助长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做研究的时候呢，硕士还看不出来，到了博士呢，现在很少看到我们台湾这种超博士什么做这种 基础科学上的研究，多半呢是应用科学，好好找事嘛。但应用科学用到这些数学基础的东西就相对就比较少，所以我们在研究方面是比较落后的，比较落后。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就讲了，我们大家跟我的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多，那我们到这个年纪，你数学用了什么呢？是不是？你数学用到什么？还是小学的加整、加减乘除，最多就是这样子了吗？其他的东西呢？几何呢？代数呢？三角函数呢？微积分呢？好，乃至于像我学工的工程数学呢？浪费了我这一生多少的精力啊！好像只是为了取得那个证书哈、啊，那个叫什么 diploma 或者 degree 啊，就是为了这个而已、啊。其他更不要说了，谁还记得周期表啊？谁还记得什么什么定律啊？那我们学这些干什么？谁还记得我们生物里面讲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啊？啊，真的你看到一朵花，你就要说这是。什么界什么科界什么门啊什么，你有这样一个必要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教这些？就是对自己该需要的也不知道，总觉得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超越，总觉得这样就可以超英赶美啊，是不是？而且呢正是肥了这些补习班跟参考书，是不是？我们学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干什么？而真正有用的，我们现在面临到一些心理的状况，是不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是不是？面临上生活上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这一生究竟要什么？不知道。该教的都没教，所以呢，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些人是可怜的。我说心理諮商呢。我通常哈，我请大家记住这句话哈，我们不要用一个很不慈悲、很残忍、很看不起的态度去看这一些心理障碍的人，因为真的是跟他的遭遇有关系。我们教育体系里面缺乏这样的教育，父母亲也轻视这件事情。我曾经有一个学生哈，他是。那个叫做中医里头叫做什么假性的糖尿病，不是真实的哈，但他必须一天要打两次的那个胰岛素。他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就是初中的时候一次断考考坏了，被他母亲逼得不准吃饭，罚他。结果呢，他后来很饿就猛吃，然后他以后只要碰到压力就猛吃。你说这个怪谁？年纪才30多岁啊，一天要注射两次胰岛素，不然就血糖高了500多。后来我怎么治好他的？就是你只要有感觉情绪压力，你就不要吃，你越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你那时候把心情稳定下来，是念佛也好啊，是调息也好。你说这个小孩子冤不冤枉？然后因为胖了，她是女孩子，因为胖了。就被人家瞧不起，人现在有太多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要去什么美容、整形、减肥这些事情，这也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嘛。然后他就变成非常的什么自闭，没有自信心。他家的环境很好，但是他活得跟行尸走肉一样。那我是刚好碰到他呢，花了一点时间，其实呢。我们这里有同学知道，很多事情根本不是你错了，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错了。这种人最冤枉了。那还有一些考后段班的，难道他就没有其他值得去发挥的吗？被后段班就是放牛班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老师根本不管你了，反正考试考得差嘛，那他们也要争取人家的注意，什么就闹事儿嘛，是不是？其实有很多小孩子，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 为什么故意要折个帽子啊，穿个喇叭裤啊，什么什么这个，我相信跟他们心里差不多了，故意头发留长一点啊，找教官麻烦啊，背个书包背得长长，为什么？需要人家的一个认可，仅此而已啊，他绝对不是坏心啊。而现在很多有些小孩子也是这样，但是这些人呢，因为大家我讲了，我们现在去称量一个人，就是看你什么。你是硕士博士，你在哪工作，你赚多少钱，你住什么区，什么这些嘛，都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一个人嘛。那他这方面得不到，他的自信他的自尊就完全被践踏，然后他也就自我放弃，也就不自爱啊。他当学坏那些东西是最容易，而且我讲了，他如果是越酷越凶越狠，人家越怕他，他就感觉他存在了。而这里面彼此之间有矛盾了怎么办？就搞帮派嘛，我上面有大哥嘛，所以现在帮派直接到初中里头去吸取这些，因为真的是那些小孩子什么血气方刚，戒指在斗啊，真正敢拼命去做这些事还都是这些，那讨债公司找这些小孩子，哎，年纪大一点的人谁愿意这样去冒这种危险了？砍砍杀杀都是这些人的。所以你看，是不是？这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太大了。整个社会这样一个功利取向的价值观，教育体系的误导，父母师长都不知道怎么样教育。那我讲的这些是往那一头哈，其实那一头呢，多半是所谓的躁。这个有些时候叫 bipolar， 是两极的哈，不是躁就是不是躁郁就是忧郁。还有一种呢，就变得很孤僻，表面就变得很麻木，其实内心的压力非常大，那就是忧郁型的。那么他要靠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毒品这么流行？我那天看报纸是什么，中学生有台北市啊38万人呢、啊，还是台湾省38万人吸毒用药。